165，对，
没有了，这是不是着相了？答：这是你自己的性光，不是着相，因为我们的佛性就像镜子一样放光。我们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执着烦恼遮盖了光明。你心定了，本性自然放光了。我们本性的光明和阿弥陀佛的光明是一样的，可以朗照大千世界。
我们再看见自己，看一遍自己，读一遍看看有没有定死，自己像镜子一样看看，什么都没有啊。这个师兄他表述的，他入定时自己像镜子一样放光，什么都没有了，就是说身心世界这时候他都没有了，只有这个这个像镜子一样放光，只是有这个，就是没有断念。上师给他有一个详细的答复，告诉他。你这不是着相，是你自性的性光，是你自己的心光，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一念清净心光啊。这个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也没有落断念啊，还是清清楚楚的啊。是说他这个这个像镜子一样放光，但是这个师兄弟呢？他还没有认识到这儿，估计他还没有认识到这儿啊。上师就告诉他，这是你自己的性光啊，这个心光，他就是说你妄想松动，你妄想不现的时候，这个本有的心光它就显现出来了。说这不是着相，是正是因为你不着相，才有这样的他描述的这个状况。那大家就会想，原来我们也是，就是说你打坐的时候，上师说像佛性就像镜子一样放光，你就着个镜子的样子，实际上告诉你，这师兄不是说吗？什么都没有，实际上只有你的心光啊。但是他可能自己认识不清，要认识清了，他还会问上师，这是不是着相了呀？啊。就是上师说了，就是因为我们的佛性就是像镜子一样会放光，就是本具的光明。原来你为什么体验不到？就是你那个妄想执着嘛，啊，着相嘛，啊，现在那个镜子就是你的心光放出来了啊，但是这个光明还不能像那个谁啊，像那个究竟佛一样。高远广大，能够朗照遍一切那个什么，遍照世界，遍照那个大千世界，还不能这样。我们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执着，就是之所以看不见什么呀，这样的无形无相之光啊，就是心里静极这样的光啊，就是心光啊，是因为你执着烦恼遮蔽了光明。你心定了，本性自然就放光了。我们的本性的光明如阿弥陀佛一样，光明一样啊，能够朗照那个大千世界。为什么不能？就是说我们那个心啊，还不够广大，还不够那个什么。但是这也是你妄想的什么呀？啊，歇下才会看到的啊。你不要以为这个。上师说像镜子一样放光，那比喻，那不比喻你也是不知道，比喻了你也是不知道，就是不太清楚嘛，对这个事儿不清楚，就好像是就是你从来没有走过的路，你比较生疏，你第一次 看到就是说你第一次发现你自己本有的性光在放的时候，在就是在显现的时候，你就没法比喻了，就拿个镜子来比喻一下，就是这个意思啊。你不要以为你没有这个光明，没任何人都有啊，就是这样的星光，任何人都有，嗯。
下面有一个柴师兄，他互动，他说：“我体会到的这个光，是在妄想执着消融消失殆尽的时候出现的。”
你既然体现了，不是，你既然有这样的体验，你就知道你这个本有的一念清净心光从来就没有生灭过，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执着嘛，而不思而不认识，光认识那个相，在那个相上打转，因此遮蔽了我们自信光明啊。你这一回提，如果有这样的体验，哎呀，你就那什么了呀，你就应该会知道那些相本来是空寂的呀，本来它就是空的呀。你就不要认为这是不是着相了，如何如何，是不是？
对这一问，刘老师，您上麦给说两句呗。
啊，这一问没有要说的，你们这一问没有要说的什么？就这个禅师君的他说的呀，他说是妄念消融的时候出现这个光，心光出现了。那你现在还能不能出现呀？
对呀，刚才就说到了，还要那个光现在你面前，啥时间没有啊？
就是呀，你现在要是不出现的时候，能不能让它出现？不是时时出现，是经常出现；不是时时刻刻出现，是经常出现。经常出现不就是时时刻刻出现吗？这两个说的意思是一样。我的意思是说呀，你要说是那个光是在妄想消融殆尽的时候出现，你现在能不能出现？如果现在不能出现，让它出现就可以了，没有多余的意思。你如果再是说是时时刻刻出现、经常出现，那就算了，别理睬那回事了。
着了个光的相，他认为，有这个光明现的时候，这个一念清净心光才是那个什么，本有的那个什么呀，本有的那个自信光，不是这回事儿。听懂啊？就是你现在，刚才就问过你一次，这个现在刘西峰又问了你一次，就是现在。这个性光，就是你刚才说那个清净那个光景没出现的时候，你怀疑啊？他也从来没有失去。我们说的就是认识那个无形无相，那才是你真正的清净性光。我这样说，你不知道能不能听明白、听懂？
他说他听懂了，
那也可能是他听懂刘西峰说的了。那他认识那个光明现前的时候，他认为有，现在不现的时候，就现在听课的时候，哎，
柴师兄，魏老师问您呢，您现在还有那个光吗？您
没
有回答。
我
没
有问他有那个光吗？我是说有那个清净那个，你一定要有那个光明显现你才认识嘛。也有光，那你就保着那个光吧。行。好，好的
，
好，就这样啊。
行，那这一问就这样了，我们进行下一问。166问。在入定时见一高大似佛菩萨的人，粗大的双腿盘坐着，坐下一个光着身子的婴儿，双手盘着大腿，艰难而又重复地往上爬，同时感觉很累。答： 这个大的就是你自己，艰难重复的往上爬，反映出习气的艰难历程。
上师真是方便教授啊，嗯，他会给他能说出一个让他满意的，让他自己能够那什么，能够，嗯，就是能够向上接他的，用这样的方便，嗯。我刚才想对那个才一通说啥，我这一下子就又忘了，嗯，应该告诉他一下。哦，我想告诉你，即使光死死显啊，死死现在你面前，你能感觉到它死死藏现，那也是第二缘。我想告诉你这个，嗯，好，好，我们来看166啊。那这些师兄弟，嗯，听见了，那个这些这个师兄弟问的就是他在入定时见一高大似浮菩萨的人，粗大的双腿盘坐着，坐下有一个光着身子的婴儿，双手攀着大腿，艰难的又重复的往上爬，又同时感觉很累，就是我们不着此相的时候即为善境界啊，就是说。这个使我联想到他为什么入定的时候见到一高大那个就是能看到这个佛的大身呐、啊、就是大的化身呐 啊这样的形象，什么双腿盘坐上。我还想到我从这儿让我想到是什么呀，我原来信佛不信佛那个时候到寺院里都会看到，嗯，好像是与那个佛经，不是佛经，就是造佛像啊、有那个专门有那个尺度的那个书，就是按比例啊，怎么照相啊，各占比例是多少呀，造到个比如说造到8尺高啊是什么，那个像，就是我就从这儿我就想到那儿，是不是他看到那个像，然后有了一个，哎呀，佛菩萨这个是高大的像，很庄严，什么啊、也是粗盘双腿，这个粗大的双腿盘着，也是这样。要不是他这个形象从哪来的，一定是那个什么呀，啊，练个见果留与印象，这个那原后来就忘了呗，这一入定的时候又现起来了，这个时候。嗯，他会有下面的说法，有光着身子的婴儿，双手攀爬的大腿，还有这样的镜像现在他那个定中，嗯，那上师就告诉他，就向上提携了呀，这个大的就是你自己，那个艰难爬的时候，那个就是你出反映你出习气的艰难历程，啊，我就觉得这个。我觉得我没啥说的，我就是上师这么说，我们就这么且听着就行了，这个是，嗯，
嗯，好的，那我估计刘不知道刘老师有没有要说的，
没有要说的，就是老人有时候说的时候呀，是各种方便给你安心呐、啊，都是给自己给学人宽心。不要着在这些上面，都是从各个角度来安学人的心，这就是老人太慈悲了嘛。嗯，我也没有要说的、
嗯、好的，那我们进行下一问167，问入定时外界的声音听得到吗？答：真正入定时外界的声音是听不到的，还能听到声音是没有入定，真正入定无见无闻，但不是没有知觉，了了觉知，不着见闻，见到东西或听到声音是没入定或部分入定。在定中，即使你走在大街上也听不到车的声音，但照样走路，这样的功夫就要发神通了，很小的声音都能听到，能听到蚂蚁爬的声音，他方世界下雨声你也听得见，启用时都听见了。 所以六祖大师说，不离见闻缘，超然登佛地，尽管用，心一点儿也不执着。
估计这个心底功夫还是很少见有人做到这儿啊，所以我们就来细细的看这个上师说的这个，167问，直答啊，167，入定时外界的声音听得到吗？现在就可见他对这个定，他是有自己的那个，就是他没有那个清醒的清晰的这个见解，所以他来问师父。上师答那个真正入定是外界的声音是听不到的，这个就给我们提个醒，我们四行地做这个入定的功夫的时候，是说真正入定外界的声音是听不到的，还能听到声音是没有入定。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他真正进入这个实相之定的时候，已经割断能所，已经那个没有内外，他没有明，就是我们常常哎呀内里边有那个念头起啊，或者是外边的声音有响动呀，我们都会听到，是吧？就是你做功夫做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已经割断了，就没有，一直在定中，唯有自心内里清明，了了分明啊，就是说这是真正如定，无见无闻，但不是没有知觉啊。就像刚才我们学的那一文也是呀，165，你看，他不会没有那个什么，没有知觉，也不会落于断灭了啊，只不过他自己心里不清楚啊。这个再看，真正入定无见无闻，但不是没有知觉，就是不是入的那种死定啊。我们前面学的，还有我们在那个恒河大所阅品学的时候，已经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凡是学过圆圆老人开示的，都应该很清楚了啊，对这个入定这个事儿，说无见无闻，但不是没有知觉，不是没有知觉，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内里是清明的，是清清楚楚的，灵知之体朗然现前的，所以说那个了了皆知，不作见闻，见到东西或听到声音是没入定或部分入定，就是说你还有那个，或者还有内外啊，还有没有啊，还有什么能所呀，这个那你就是没入定，或者是界定的是部分入定，上师说的意思是这个啊，就是在定中，即使你走到大街上也听不到车的声音，但照样走路，这样的功夫就要发通了。这个我想很多师兄弟他都应该有这样的，就是说没有那么明显啊，但是你会有这样的境况啊，有，上师说在定中，即使你走到大街上也听不到车的声音，照样走路，这样的功夫就要发通了。这当然你内里边是清明的，我们又说一遍，是不是断灭，只是不作见闻，哎呀，就是那个也就是说一念不生，不妄知沉静，不是，是实相现前的时候，他没有内外，没有内外之沉静啊，没有外之沉静，也没有内里边的妄念，所以没有内里边的妄念起念，他所以这个二者皆不，就是二者皆就是。同时超越的时候并没有断灭，而是了了分明，这个时候实相现前的时候，所以你听不到外界的这个声音啊，但是你这样时间长了，这个时间长了，就是说像这种状况，上师就说了，这种功夫就要发通了，一旦发通的时候，即使很小的声音都能听到，就是这个意思啊，能听到蚂蚁爬的声音，塌方世界下雨的声音你也得见， 你也听得见。这个我们是跟就是在上师那儿，上师也是去参访啊，去见师傅的时候，上师就对我们那个当地的有的师兄弟也是告诉他，他比较也是平常做功夫啊，也有点什么那个什么样的境界，跟上师说，上师就当下就说，你听到了吗？他方世界的语声啊，你听到了吗？就让当场就让他那什么，我们现在想起来就是这回事儿啊，一个是说发通的时候你就有这个。发通就是用了呀，就是启用了呀，知道不知道？刚才是说我们说那个灵知独是凸显的时候，现在就是说发神通了，就是启用了，启用了就是很小的声音都能听到，启用的时候样样都可以显其这个本体的妙用啊、嗯。然后再看启用时都听见了，哎，这上师说启用的时候你都能听到了。不是像那个沃伦禅师做那种死功夫，他那个就是注意那种他那个定向啊，有正因为他注意那个定向，有那个定梗在心中，所以其他的妙用他并不显，就该有该显妙用的时候他不起现啊，他不能显。这个下面我们再看这个，所以六祖大师说，不离见闻缘，超然等佛地，尽管用尽管用心，一点也不执着。这个就是告诉你了，起用的时候怎么起用？如果说断了，断离开见闻缘，我们怎么能听到这个佛的说法呢？是不是？就离开见闻之缘而不得听佛祖他这个法语了啊，你都听不到他怎么点，他怎么能点拨你呢啊。这个不离见闻缘就是正是奇妙用啊，有见闻之缘的时候一样就正好能够显示他本体的用，又能听到也能见到其各种妙用。他这个地方关键是不住不离，他不注意见闻，他也不离开见闻，也不注也不离其见其闻其缘，我就说这就是用啊，尽管用，用而不足，处处无知，处处无助，这就是我们能够见之本心，当体启用，这个限量经它就是这样子。再说不离见闻缘，不注见闻缘，不正是我们活泼泼的这个心的妙用吗？正是啊，这就是全体这个佛性的它那个呈现啊。如果我们要离开见闻缘，像我们说的那个住在，就像是小乘圣人住在那个涅槃里头，他那个安住于本体之上，就已经离开这个见闻缘了。他本来就是说他要住在他那个不生不死的那个实有的涅槃城里，所以他就不起用了。现在我们祖师说的呢，就我们现在就是说，就是佛和六祖大师告诉我们的，不离见闻缘，超然等佛地，这就是活泼泼的活佛，就是这个意思。我这样说，但是我说这个一般人还到不了这儿，我就是说有一个别人能听懂也就罢了啊，也就算了，就是这样。
魏老师，柴师兄他继续问，他说，老师，我可以在星光显现的时候听到很远的地方的人对话，是入定了吗？
我们说的定不是这个定啊，才思兄，我们说的定是说不出不入，对景不惑，你懂不懂？刚才我们说他那个真正的入定，我就说见之，就是见取，就是已经就是自如实相啊，我认为他就是这样一种状况，然后启用发神通， 它是这样一种状况，这是定，这是我们所说的定啊，不是你说的那个发光，当然也有这个成分，但是这是心光。嗯嗯嗯，听到就听到了呗，干嘛要注意心中呢？还说是入定了呢啊，没有定向，没有定向才是真正的定啊啊。
嗯，
听到就听到了，没事儿。
嗯，他说好的老师，
你不应该理，你不应该做奇特想，也不应该做什么入定，不是，就是平常事儿的。包括这个发神通，这个神通它也是平常事啊，也是平常，本来就是这样的啊啊。是给我们讲益于我们的这个神用，我们现在可能只是一个术法身嘛，对吧，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啊，所以就跟你说这样的功夫就要发神通啊等等这样子啊，实际上这不都是本性自本有的这个妙用吗，这才是多一点点呢、啊、对不对，嗯，所以你看上师最后一句话是啥，尽管用心，一点也不执着，尽管用就是尽管应而无助，哎，不起一念啊，做这做什么真实想，就说你认为是真实那就执着上去了，
嗯，是的，作为真实的话就是已经认识了，就是执着上了，
嗯，他认为实有啊，本来是空的嘛啊，用而不住那也是空的呀，空什么空啊，你心空啊，它挂不住啊，你心里挂不住啊，你明白什么是不立见闻缘超然登佛地，这就是说本来事嘛，
嗯，好的，对这一问刘老师您有要说的吗，给讲讲这个入定的事儿呗，
哎
这说就是真正的定，这没有入也没有不入，这个地方就是老人这地方说的是真正的定，不是不见，不是不闻，寥寥觉知不着见闻，这就是真正的定嘛，到这个地方哪有说是入定不入定这回事啊，入定两个字通身上下都是毛病，你入哪去啊，就是不在这上着眼了，这地方已经没有定不定的这个事了，所以我觉得是这样，这个很少到这儿，
嗯，
就是那个禅师兄说的是不是入定啊，是入定或者不是入定有那么重要吗，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吧，
好奇心在，你那能是一个你那能是什么神通，你要好奇心在他那个早就不现了，嗯，他不可能，你就别理睬了啊，嗯，
要是那个好奇心啊，那就说、啊、你能在星光显现的时候，你能听到很远的地方人的对话、啊、那啥都不算，那算妄想，好了，这就没这个好奇心了。
别理了，别理了，理一上师说还会如魔，嗯，就是你执着它，对境而惑，这就是魔，就是心魔现嘛，嗯，告诉你平常心嘛，嗯，这个其他师兄弟，我觉得他没有问题是。嗯，还远远到不了这儿，嗯，但是我们心里边应该清楚，嗯，
嗯，就是这个是不出不住的大定，啊，
但是我们有少许的相应啊，这个是肯定有的啊，我们有少许的相应，嗯，少许相应也不离，也不离，也不算个啥，就本来就是你本来就是。那个本具的啊，这有什么呀，对不对，嗯
嗯，好的，就是禅师兄也说平常事平常心，谢谢老师，那我们就不理他，不理他就过了，好的，我们进行下一问，168问，上座以后有时就提不起咒来，一提起咒就好像气力不足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儿，答，关于念咒的问题，现在有人讲 念咒是多了一个事情，麻烦，还是把咒放掉不念吧，这是个大错误。做功夫应该是上座要死心塌地，下座要绵密关照，一定要这样。要知道咒是工具，是用来扫荡我们妄念的。你不想念咒，讨厌它，这就是妄念，就是你心乱啊。你不念咒就念贪嗔痴，叫你不动念你做不到，心里乱动，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乱得不得了。所以宗下祖师就讲，驴事未去，马事又来，事情多得不得了。你不用咒这个工具去化妄念，妄念怎么能歇得下来呢？假如真的没有妄念了，身心世界都空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现在还没有空，身心还在，世界还在，境界还在，就是有妄念在。嫌念咒麻烦，真是糊涂。这样下去，你以后永远脱不开。要好好做功夫，把咒提起来，提到不能再提了，那才是化掉了。要在不知不觉中把这个咒脱掉，那才是真正的不念，有心不念不行。
好，先这样，先这样，先到这儿。
好好，那老师，
因为我们这几天老是有师兄弟问这个事儿，哎，他那个是就说在座上提不起来咒，哎，就是他，我就觉得他是什么呀？没有掌握住念佛，不是念咒的那个赤咒的那个金刚赤的这个方法，我都说了。专门发个那个帖子，发个上次开始让他看，因为在那个，是在略论嘛，是在略论里边也专门上师讲的这个金刚尺的办法，它比那个异轨啊，比我们那个看到的那个新中心修法那个异轨里边介绍的还要详细，就是很容易很好掌握啊，就是。那顶说的我就觉得比较贴切啊，你谁要不清楚的可以去看，我们这就说赤咒，赤咒是赤咒，是唇微动，嘴唇微动，发的声音是无声之音，哎，无音之声，它没有声音出来，它本来就是嘴唇动，就是那个口型。还不一定完全的像我们现在说话，那个嘴啊，能够造的那样子贴合，是吧？就是微动，你心里边就知道你念了什么咒。这时候怎么办？嘴唇微动，赤心中心咒。现在就是你反观，用你的闻性来闻，这个你无音之声。这才是正确的念咒方法，哎，更别说你那个咒那个妄念的事儿了，更别说那个事儿了。我们现在就是说，色心持咒就是纯微动，而闻性，让闻性出来做主，哎，让你这个闻性是本有的这个知性，入以闻性之流，让它来做主。就是闻你那个赤咒的那个无音之声，这才对啊！为什么你一提起咒语就好像气力不足？我认为你就是在这个上头有误解，啊，这我说的这个事儿。再一个就是上师说的这个，而且那略论，我刚才说上师说的那个赤咒的方法，你掌握了，你明白了，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关于念咒的问题。现在有人说念咒是多了个事情麻烦，还是把咒语放下不念了？他本身就想我身体弱，我再念咒耗我的力气，我更没力气念咒了。他认为是他弱，第一个身见如为主，就是身见先入了，所以他这一坐上他都会想，他这个有一个潜在的那个心念啊，在那支撑的，就是值得，就是，哎，在他那个就是执着这个事儿嘛，执着他这个身体，会影响他的身体那个，就是他找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气力不足，身体弱，然后念不成咒。哎，他认为这是他本身身体造成的气力不足。现在我们给他换一个思维方式，就是刚才说，就是我们刚才说上师说的那个念咒的方法，让你闻性出来做主，根本不是费力气，而是用心遮住你的妄念，来那儿倾听，用你的闻性出来做主，倾听你那个嘴，哎，就是你那个嘴微动，哎，所念的咒语是这样的才对啊！我就觉得你回去你们自己再看看啊。当然，你不想念咒，你是懒，上师说啊，应该你是怕麻烦啊，你是懒，做功夫应该上座。死心塌地，什么死心塌地？你就不要考虑你身体，你就不怕你那个今生不悟道，然后临命中又去六道轮回，你咋不怕这个了？对不对？你一上座就应该想到你那个死心塌地，应该像活死人一样啊，应该这样子啊才对。为什么会发生上面的事儿？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个168问这个事儿，就是你自己的发心，我就觉得没到位，就根本你可能就不是为了那个客气取证的，哎，你觉得那个事儿还得等我身体好起来啊，或者怎么样才能那个什么呢？你等你身体好起来，你就不想修行了，还有这事儿呢，所以我就认为你这个身见。你尽快放掉，应该知道什么是你的心，你应该在这儿下手，这才行。嗯，我们再接着看，做功夫应该是上座要死心塌地，下座要绵密关照，一定要这样。做功夫上座要死心塌地，就是你那个心呢、铁铁的，只是奢心持重。下座绵密关照，就是坐下也不能打妄想，一定要这样。要知道咒是工具，用来扫荡我们妄念。你不想念咒，讨厌那妄念。还有这又一层意思，就是你心乱啊，你讨厌它，你讨厌你，或者你起一个我身体不行或啥，这都是你妄念，就是说明你心乱得很啊。你心乱嘛，你不念咒就念贪嗔痴，所以你不念咒的时候，你就会更加考虑我气力不足啊，我念咒念不清楚啊，我入不了定啊等等，打了一系列的妄想，叫你不动念做不到，这个时候你必须提着咒，对吧？心里乱动，不是这个就乱得不得了。所以宗下祖师说，离思维去马思来，思生多得不得了。你不用咒这个工具去化妄念，妄念怎么能歇得下来呢？就是说这个赐咒啊，这个工具啊，就是少当妄念的那个大宝贝啊，应该这样说。假如真的没有妄念了，身心世界都空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这个要有一个过程，哎呀，前面要和自己那些就是一开始掌握住方法，但是那你那个心也吸不下来啊，还是向外张弛，还是执着不得不停，还是那个什么呀？像那个理睬你自己的念头，还是那样，但是久久才会有效果啊。最后这个效果就是，假如你真的没妄念了，身心世界都空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现在还没有空，身心还在，世界还在，境界还在，就是有妄念在。先念咒麻烦，上次因为一个麻烦给他讲了一大篇。闲念咒麻烦，真是糊涂，这样下去你永远脱不开。对呀，要好好做功夫，把咒提起来，提到不能再提，那才是化掉。要在不知不觉中把这个咒语脱掉，而且补了一句，要在不知不觉中，就是说它是自自然然的念着念着，咒语突然就没了。 啊，就脱掉了，他自己就脱掉了，那才是真正的不念。有心不念不行，哎，正是你正当你打妄想的时候，正应该提起咒语，哎，这样才行，哎，还是我说的那个，你要掌握好那个怎么念咒啊，金刚尺的方法你要掌握住，嗯。现在我们的能力就是盯着妄想，盯着那个念头的起念，啊，盯着身体，盯着外界的声音等等，就是这样，就是执着嘛，执着到相上，哎，不肯那啥，哎，不肯松动，所以会造成这样的状况，哎，哎呀，你不能着急，你就修了二三百座了，也是，比你不修之前好多了。这个前头这一段我就看到上师说的主要就是说他这个怕麻烦这个事儿，哎，告诉他这样是不行啊，嗯，不应该有怕麻烦这个心，嗯，哎，看看，因为这两天老有人说这样的事儿嘛，我们就停下来看看有没有不懂的。
师兄们有不懂的啊，可以提出来。
还有哪儿不清楚的？
我觉得这个说的挺清楚的。
对呀，你要掌握住了，我就觉得，哎，这打住啊，这个金刚尺啊，什么都不费力气了，越用劲儿越不对。你就说念咒累得你身心疲惫了，那不是，那是你妄想执着才会这样子。实际上念咒告诉你，嘴唇微动，念出来的咒是无音之声。你听听，这会累吗？就是张了张嘴。嗯，好了，我这个事儿我就觉得说的挺清了。如果你说还不清楚，你请翻阅一下，麻烦你翻阅一下那个略论，哎，那个密宗那一部分，就是修行那个密宗那一部分，一开始就说到了这个，嗯，怎么修，怎么是治金刚尺啊？
嗯，好的，不清楚的师兄可以看一看上面这个李华师兄已经给贴出来了啊，可以再翻一下就行了，嗯。那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我们往下继续了。咒自然的脱掉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着了脱掉，迷迷糊糊睡着了当然不念了，这不行。另一种是入定了，妄心就不动了，这个念咒的心就没有了，即能念之心所念之咒一时脱落，就见到本性了。假如是睡着了昏沉了有什么用啊？有个检验昏沉的方法，即看我们的手印是不是倒下去了，是不是散掉了。手印倒下去散掉了念不出来，即是睡觉了，没用。真入定，手印不倒不散，身体化空了，手印还是不倒不散，那才是入定。假如是嫌麻烦不念的，赶快要提起来念。假如是昏沉，赶快把手印接起来，把眼睛睁开，出声持咒，把睡魔消除，驱散睡魔之后再轻轻念咒。好的，魏老师。
真有说的这个，哎呀，这就说那个咒的自然脱落，它也有两种情况，哎，一个是误区，哎，一个是睡着了，那就没了。啊，咒语肯定就不念了呗，睡去了。哎，还有的这样，我就记得我们师兄弟有意思，太累了，也可能是太累了，又怕断坐，结果半夜上桌，起到早晨天亮了起来了，一看在那躺着呢，嗯，就说就是有这种情况，有这种情况啊，就是你自己把这个时间斟酌好啊，调节好啊。最好是别出现这种状况，嗯，我看这个
深圳的廖师兄，魏老师，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要入定了，身体化空不见了才是正常的，自然不持咒是吗？
你怎么又说这身体化空啊？这个地方没有提到身体化空吧？我看看，我们再看看，另一种是入定，妄心不动了。都没有考虑身心的事儿，妄心不动了，这个念咒的心就没有了。即能念之心，所念之咒一时脱落，就见到本心了。这个听不懂？妄心不动了，就是你那个妄念呀，打不动了。哎，你那个心入于寂念了，就是那个寂寂不动的那个状态。哎，所以这个时候心都没了，别说你那个。身心化空了，有时候身心化空还是一种别的空的定啊。所以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情况，我们就看到上师说的这个吧，妄心不动了，这个念咒的心都没有了啊。这个我觉得很好，很好懂啊，很好那个什么呀？你到，当然你不到这儿，你体验不到；你到这儿了，肯定能体验到。嗯。
他说：“怎样判断是否妄念打不动了呢？”
哎呀，那正入定的时候都没有妄念了。就也没有你这个问题了。这个人
是长期扰乱的。
说呢，你看，我说他咋回事啊？我的天哪，他学的上师了，为什么提到身心化空啊？啊，那行了，那我知道他。好，我们再接着说啊，即能念之心，所念之咒，一丝脱落就见到本性了啊。这个时候，你想，你咒的自然脱掉，就是妄心不动，这个咒语念咒的心没有了，这个时候能念之心所念之咒都没有了啊，它就一起同时脱落，哎，本性现前了，就是这个意思。那如果说他着相很坚固，他学法修法也行啊，按照上师说的，我们觉得上师说的很清楚了啊。对呀，你到这儿你就知道，学那个李宝华说，你到这儿啊，你到这儿你就知道了，你没到这儿跟你说你也不懂，对吧？那我们就且听着啊。假如是睡着了昏沉了有什么用啊？那当然没有用了，那等于你就是像是打坐。哎，好事在那儿，念咒，哎，实际上你没念，都睡了，那当然没用了啊。就是你那根本就没有用心，就是刺咒的时候，你就昏昧过去了啊。而且告诉你检验昏沉的方法，这个都知道，啊。检验这个入定的事儿是大家都知道，咒念不出来了，手印不倒不散啊，这就是入定。入定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定向啊，那是我们自己想的啊，入定就是入定了呗，就是手印没倒没散，咒语自然脱掉了。下边是身体化空了，手印还是不倒不散。这个身体化空的时候正，当然你到这个程度，你有了正见，这个是你修心中心，你能够身心化空，有了正见，你就会能够体验到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否则你要没有正见的话，化空也不行，也不对，也不是也不对，也不起什么作用啊。身体化空了，手印还是不倒不散，自那才是入定。假如是先麻烦不念，赶快要提起来念，假如昏沉，赶快把手印接起来，把眼睛睁开，出声持咒，睡魔消除，驱散睡魔之后再轻轻的念咒。上师说的很清楚，对吧？前头跟你说不要故意不念，不要懒，不要怕麻烦， 不要那个什么呀，不要故意不念啊，这都不行，对吧？这就行了，这就够了，然后我就想说，刚才我们跟那个师兄说，跟那个我不知道他是谁，那个廖海辉，就是有中间有段废话，到时候给他剪掉。
还有一个邱成师兄，他说我也学藏地的前行无常法。等会我这滑上去了。与修心中心矛盾吗？
你
这是他的问题。
对，这个邱成，你觉得矛盾吗？那你心中心，你既然是你灌过顶了吗？你再修吗？你还是要认识一下啊，有什么想法想沟通一下？你
哦，其实兄说他在修心力、
哦，他在修，修多少座了？看看他啥情况？你是原来学藏密的，然后转到心中心里来了，转修心中心啦？
哦，修心密，他说的是廖海辉廖师兄。
廖师兄哈，
这个邱成啊，邱成不是，邱成不是修心密的。
哦，他不是修心密的，你是修什么的呢？假设你是修这个藏密的，你应该去问你的藏密师傅，应到那里去请医。犹豫不决。不觉什么呢？是觉得藏密那个法好，心中心法来跟心中心这个，听说心中心也好，来比较一下是怎么回事啊？
他说他是修心中心。
那个李华说他正在犹豫不决。
他自己说他在修心中心。
你修多少座？
那您修
啊？对对
对呀、啊，修多少座呢？邱师兄啊，您打一下，修多少座了？
18年，你听到了没有？
18年，
你修心中心18年，你在哪里灌的顶？哎，说一下也行，介绍一下他的情况，我感觉到他这个。有些事儿，他虽然犹豫，他还没有弄清，为什么来修心中心呢？
邱师兄，要不要开一下麦啊？说您的情况。
1998。
98年。
在哪里灌的呀？18年来都在修心中心，是这个意思吧？我们要弄清他的是情况才能说话，没法，要不没法说话。98年管理，那师傅还在呢，我们师傅还在呢。成为频道管理，哦，他可以说话了是吧？
邱成师兄，您可以上麦了。
嗯，
您可以上麦跟老师聊一下，跟老师语音。
哎，邱师兄你好，不说话，但是不太熟悉这个用麦的这个方法。
邱师兄，您可以开麦说话了，您已经上来了，您可以说话。
哦，我们先看这个长虹的老师，我平常失眠。失眼是啥意思啊？
打错了，应该是失眠。黑天白天不睡觉，一上座就昏迷，怎么办？
不睡觉就是黑天白天干啥来着？就是打妄想来着，还是打坐来着？他不说一上座就昏迷吗？
昏沉。
如果是你认为是毛病，你就尽快去找医生调治，有办法啊。啊，白天黑天都在打坐，就是我说这种情况。哎呀，这师兄他能说清都好吗？嗯，不是昏迷，是昏沉，可能他说的这个是符合他的情况。嗯，我说如果你是失眠，尽快找医生。嗯，如果你不在乎白爱睡不睡，也无伤大，也没有什么大碍。嗯，那个师兄他为什么不说话？我们就
不知道，
算了吧，他不说。
嗯，那算了吧，他下去了。
阿弥陀佛，
我可以说话吗？
可以，邱师兄您说。
嗯，阿弥陀佛，就是我那个灌顶是1998年在元音老人那儿灌顶的。嗯，因为当时吧，就是我一点佛学基础都没有，就这样灌顶了，灌顶了，然后就一直修，每天就打一坐。这样呢，到2015年的时候，就是也感觉到就是没有什么念想，因此呢，就是觉得自己没有出离心。
哎，你说清什么念想，我没听懂。
就是修这个心中心法吧，就是自己感觉到就是也没有达到那个那个入定啊，或者是那个大地平沉，虚空粉碎啊，没有这个，都没有这些个呢，就感觉到自己吧缺少出离心。后来呢，就修了一段时间他们的这个道次第，还有这个前行法的无常法。嗯，就是我感觉到这样呢能增加自己的出离心。我就问一问，这个和咱们修心中心法有没有矛盾呢？阿弥陀佛，师父。
你都呀，别喊师父，我们师兄弟在这略聊一聊啊。就是说每天都在做心中心，每天一做俩小时，是不是没有间断？
对，每天我都那个俩小时，就这样。
那我
没有闭关。
哦，我听懂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念咒的方法，入手处，你都能理解吗？
都能理解，就是元音老人的书我始终看，始终在看。
那再问你，再换一个那个什么？你现在把就是说这个。一年365天，每天都是烦恼的要命吗？
烦恼的不是很要命，但是就是这个出离心，感觉到就是还是欠缺一些个，有的时候还是单着这个家人呀什么的，单着这个还是有点。
哦，就是你没有说的那个，那有那个大烦恼，就没有这种状况，就是说你现在烦恼也不是。也不多，这不是厌相吗？你还要怎么样啊？
阿弥陀佛，非常感恩，非常感恩。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就说再细的那个，我就觉得你要想再细的了解，那你可以看《弟子开示》啊。如果哪儿不那什么了，或者你认为哪儿不清楚了，我们可以交流。啊，
我就觉得吧，就是你看这个98年。灌顶，
我
就
说你已经都这样了，修了18年了，还要怎么发出离心？我就觉得很奇怪
啊。就感觉到还是单着家人，就感觉到。
你不应该负你的责任吗？
应该。
那你这有啥说的？你是父亲就尽父亲的职责，你是丈夫尽丈夫的职责。难道要死掉那儿吗？像那个沃伦做功夫做的那个样吗？什么都不管吗？家里什么事儿都不管吗？你应尽的职责就是你应尽的，这有什么呀？谁都是这样。就像我们上班了，都因为打坐打了18年，我们就工作中就那什么，都偷懒不干吗？不会呀，应该干得更好啊，不打妄想了。
就是这个心里吧，他可能还是就是 看老人的书吧，就是还是得应该细细的这样深深的来看，就是有的时候吧，感觉到心就是还是有点不安，就是那样子，心里吧不踏实。
你因为你说的那个爆炸啥，你好像是没有那个。
对对对，都没有这些个，
就是、
对对对。
就是这个事儿啊。
嗯
嗯，
对。
你都烦恼
没有出现，
你烦恼都寻不见了，你还有寻求解脱，我就觉得好奇怪啊。还要加持你、
哦、对对对，
怎么样学障力再发出离心，这不就笑话吗？嗯，你都搞不懂烦恼了，他上哪处理去啊？对不对？
嗯，
平常心是道。
嗯
嗯，
好。
那然后你想了解的更透的话，你我们这有两三个群，就是私家庄群呀、啊、一滴水群呀、啊，任你。都可以进来跟大家一块学，就是这个群里就是学祖师开示的，每天学一点，每天学一点。
哦，太好了，太好了。
啊、
以前我、以前我、我没找到这个群，以前我都是自己看吧，
嗯、
自己看有的时候，效果就低一点，就差一点，
嗯、
再加上现在年龄也大一点
了。嗯，我觉得你可能是有些误解啊。没烦恼了，也要找出点烦恼，是不是？要除一除或者怎么样？嗯，
啊，对对对对，是那样子。
对呀、啊，你就听你说话，你十八年了，你想你每天不用那么多这那长时间，三五年，你都知道你那个心平淡又平淡，平淡又平淡，你还上哪儿找那个蛛丝马迹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误记啊什么什么？你找那些干啥呀？嗯，都是书上看来的，嗯，你拙在哪儿了？啊、嗯，就这样啊，你可以入到群里，也可以私，有问题也可以私聊，嗯，行，
好，好，
啊，我最后再补一句，哎，随你，你去，你愿意去修什么藏密都无所谓，你这愿意修修去也没关系，啊。
啊，就是这个年龄也大了，再一个对这个咱们上师。的这个心中心法是信心满满的，就是不打算修别的了，就感觉到就是这个想补一补，就感觉到因为过去始终没有接触佛法，就这样来修这个心中心了，因此呢就感觉到欠缺好多，就想
你从来都没有欠缺过，你
阿弥陀佛，
阿
弥
陀佛，算了，不说了啊，嗯，
好。好，嗯，那我就下麦了，感恩感恩，
好，好，嗯，那个谢金霞，你看看我们是不是接着学呀，还是咋呢？这一会儿，
啊，就接着学呗。哦，对，这个说完了哈。
嗯，
对，这个问题说完了，那看看刘老师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要说的，我没有要说的啊。这个学完了，那我们接着学下一个都可以，没有要说的。
哦，好的，那我们就学下一个了。169问：有时我觉得念咒很累，念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念吗？答：这种情况还要念，不要太紧，要放松一点，很累念不出来，不是心清净，入定后不累，很轻松，身体像要飞起来一样。
所以我说这是方法问题啊，是我们自己掌握不住方法。你看上师说的念不出来，应该是咒念不出来，那都是那个什么呀，那个妄念都不起了，心也没有了啊，这样子他肯定会轻松啊啊！我们看啊，还是这个意思，你看还是这样的问题，觉得念咒很累，念不出来。因为他有觉的嘛，哎呀，他觉得念咒很累，那他肯定要继续接着念，这种情况还要念，不要太紧，要放松一点，就是不用力。不用力，我们刚才说了，刚才168问的时候说了，你用力就是你要较劲儿，那就很累啊。所以上师说要放松一点，念不出来不是心清净， 说你现在呀、啊、念不出来不是心清净了，你还有这个念呢、啊、还有我觉得念就很累这些念头啊，还有我念不出来咋办呀、啊、这个还有这些念头，所以你看你就是念不出来也不是心清净了、啊、入定后不累，很轻松，身体像要飞起来一样。掌握住这个方法。
嗯，这一问和上一问差不多，都是说念咒，
对呀、
啊，念的累，
对呀、啊，
嗯，就照着上师说的这样做就行了。
嗯，
行，那这个没什么问题。
嗯，
我们进行下一个170问。修行用功有境界是怎么回事儿？答：师父反问，你有什么境界？无语。师父一语问断，良久进而答道，我没有什么境界，有玄妙心在，有取舍心在，某某当下游行。
这个咋回事啊？他答师父反问，这是源于老人写的这四个字。
对对、啊、师父反问他说你有什么境界啊，然后那个人就无语了，然后那个人待了好久。
这个
答、他就
这个谢金霞这个答应后边都应该是上师的语句啊，为什么上师又说师父反问呢、啊、我觉得这是整理者整理的，是不是刘旭峰你看看。
这可能是整理的别人的问答。哦，有可能是书信集里面的问答呀，或者什么的，或者是现场的问答，别人开到了整理出来的。这个不应该是这样，我开到的不是这样呀，我好像开到的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白本。
我觉得这个地儿有一点小没看明白，这么说吧，嗯，我们不管它，我们就接着那什么吧，嗯，修行用功有境界是怎么回事？你问这。上师就是我们都说不理睬，上师说正在这个火候的时候，因为他有境界的时候，他可能就不就已经不想他那个妄念纷飞啊，不都已经那个阶段肯定过去了啊，他有境界啊，他问上师，上师说你有什么境界，一问便无语。也等于问我们自己啊，啊，你刚才我们那个师兄也是，要一个境界，要一个什么境界啊？18年那个师兄，你不就想要虚空爆炸，虚空粉碎，大地平尘吗？要一个什么什么灵芝什么像什么样子吗？对吧？你要这个境界吗？有什么境界啊？一反问的时候，一语问断。这个师兄良久进而答道，我没有什么境界。他还在括号里面括上，我虽没有什么境界，但是我那个心没断念，还有玄妙心，还有取舍心在。他体验到了，这会儿他体验什么境界都没有。上师一问他的时候他断了啊，他一回光，哎，就是什么都没有，他也没断呀。他还有个玄妙心呐、啊，有个取舍心呐、啊，啊，这个时候他突然灵光一闪啊，我的心没有灭，没有断灭，有这个在，所以上师说他那个当下游行，当下游行的意思就是哎，稍有就是妄想松动，有些明白，哎，妄知。那个心呢、啊、有所松动啊，这个地方它就是这样。这一点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什么呀，这个师兄问用功有什么境界，用功有境界我是怎么回事，上师根本就没理睬他，你有什么境界，一问他一回光，当下什么都没了，可见境界是虚妄的。这个虚妄的啊，你别在那想啊，还在那想什么想，对吧？嗯，
魏老师，甘肃的善润果师兄问，他说：“老师好，我刚从长宁打七结束，打七期间确实感觉没有啥事儿是事儿，甚至在一天惊醒片刻体悟一下，好像明白了色即是空这事儿。结果回来不到半月，咋又扯都扯不开了，当真的不得了，色尘当真扯都扯不开了。”色尘当真扯都扯不开，老师怎么好办呀？这期不是白瞎了？
打七似有这样的效果啊，每个人都是这样子。你那时候全身心的放下，起码有这个心啊。你打七的时候，他确实，你那个时候什么事儿也不对什么境界啊，那里边的这个妄念也翻得差不多了，所以你觉得没事了啊。当没事了，你体悟了什么呀？明白了色即是空，你没有真明白，你是明白或者是当下明白了这个理儿啊。我咋个一老跑？你真明白咋会糊涂了？不可能。有可能你那时候你说好像明白了色即是空，为什么？你打坐的时候空空朗朗的，不见其色，你就认为这就是色就是空了，我说了，我不知道符合不符合你的那个当时的现状，我不知道啊。不管怎么样，以前呢，那过去了就过去了。老跑，老跑啊，好好好，你扯不开来，你扯不开了，那就说你根本就不是真正明白了，真正明白就不可能糊涂，怎么再又糊涂呢？打气也不白打呀，也不是白瞎呀，为什么呢？你不是还轻松了几天吗？大家都是这样啊，在打气的现场，哦，好像我没啥事了，啊，我没东西可挂着了。回来一那个在生活中或者是面对现实的时候，对镜又生心了，不就这回事吗？所以要久久修行才有效果。我不知道你这个善润果你修法修了多长时间了。
善师兄您可以回应一下。修法修了多长时间，老师问您呢。他说感恩老师是在坐下感觉明白了色即是空，无欲。五蕴，他打错了，应该五蕴所指的都是妄。
听不懂你后边这句话，五蕴所指的都是妄，我听不懂。你不认五蕴色受想行识为实有的时候，那它当体就是空。你比如这个色我们经常就看到手下，就说我们这本书，它不是因缘和合而有的吗？因缘和合而有，而因缘散去就没有了，就是说这个书的成型和这个相没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这就是空。你要是有个空相吗？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的，而告诉你，我刚才告诉你，这是菩萨，他就是有这样的见地，知道他是因缘和合而有，因缘散起而没有了，我们把它成为空，然后我们修心，我们修心中心，我们修心，能够了知我们自心。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从这儿 认识了本体，直到了色本就是我们心体的显现，所以它就是空。你说那五蕴所指的都是妄，我听不懂，我说完了啊。嗯，色就是
空。嗯，他这个善师兄是不到400座。
400座。好，3500座，好，3500座，这个时候就开始应该是妄想松动的时候了，就是应该有这个对心体的能够体验到，或者是我们看了祖师的开始有相应，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话能够沟通啊这样子啊。我刚才说的设计的空你听懂了吗？听了吧。
就是善师兄，您不知道您听懂了吧？老师就是说我们所说的那个色即是空，是色的当体就是空，不是说你看到一个空的一个镜像。
对，
这点您别走入误区了。他说老师我听到了，太幸运了，有您知道。好。
不是我说的，你去看看那个心经觉引。心经上的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好，你这个问题算完了。你看看星星侠前面还有没有问题？
还有一个柴师兄，他又问，他说老师，我打了快300座了，如何用功更进一步呢？总是对一些定境有体悟，需要向上突破。
我知道你，我刚才看到你，我留意了一下你，你现在是有一些相应。你要如何用功更进一步，你有一个如何用功那就坏了。没事儿就好呀，你应该心境应该是没事儿，我们坐上应该是行云流水吃粥啊，应该重在听闻。你坐下应该观照，你不走着，不对，不走着的意思就是对景不惑，不要被外界的那个镜像迷了去，也就是说不要认假为真啊。继续，柴师兄你继续。
这个170问。然后我们的书上没有，然后史师兄他发了一段，他说就是师父问他这是什么是境界，你有什么境界的时候，师父启发说穿衣吃饭工作学习妻子儿女山河大地，这些不都是你的境界吗？然后这个人当下有醒。
那个史师兄发的这个也是问答集里边170问吗？
不知道呢，
问他一下，
不知道，
现在就是问他。
对呀，史师兄您这个师父启发的这个电子版的它那个版本不同，对，它有时候是版本不同。
还有这样的了，还有这个问题具体的可能不是这个你呢也是170分，或者是说它有问答集，它有第一部分是啥，第二部分第三部分那里边也有170问，就是各个不同部分里边都可能有170问，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它分了有大章节，大章节里边有小的问题，一个一个的。我再看看还有一个，我看到上面是不是流过去一个，刘喜峰问的那个是，
不是，那还是那个秋成师兄，他是说他想，他说总想又是想要大地停尘虚空粉碎的境界。他是针对170这个问题说的，后来刘老师就说说你那个你大地平尘你虚空粉碎后呢就怎么样了呢，就秋成师兄说他还是着相，
回头吧，他这个就是
回头在群里再继续聊可以。
回头吧，他有点误区。实际上他应该是平常寻不到什么烦恼。那些他说的那些家事儿，他还有挂念，那是你的责任，那别说什么挂念，那正是你启用的时候，你干嘛你想偷懒吗？是怎么回事？所以他没有啥问题，我认为，就是会他对这个有误解。好，这个就其他没有了吧？
行，不知道刘老师您对这个170问说一说两句呗。
哎呀，这个没有要说的，就是这个呀，这个我觉得这个本来是挺好的一个问答，但是被这个括弧里面的这个附注呀，他妄下评语下错了，我觉得他这个提出去的不好。
啊？
本来这个他是有问有答，他可能整理的时候他有问题没整理好，本来是问修行中有什么警戒啊，那肯定是老人百问你有什么警戒啊，哎，就是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他把那个直接整理成师父反问，答师父反问，对，这就让人误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括弧里面的那些字呀，完全可以不要。这个
是，他是加的，是吧？
对对对，这就是有一个人整理的，这就是有一个人的问答。哎，这个我大概好像知道了解听过这个。
后记里边应该说明啊，上师审过的是一百多少多少则。这多少问啊？亲自审阅，逐条校正，逐条校正，勘定了问答集的前106条。这部分有师父亲自修订的文字，则终成了师父最后。我看的应该是没有校验到这儿，没办法，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我都觉得很别扭啊，我不说了。
这个是没有整理好，我觉得这个是没有整理好，但是我觉得这个问答挺好的。
嗯，
就是修行中有什么警戒啊，老人立马就反问有什么警戒啊，就柴一同呀、你就是你现在说了一大堆警戒，应该问问你有什么警戒啊，你说的那些算警戒吗，你有什么警戒呀、就给他说，专门问他。
这师兄真是，我就有点生气了，我就不说了这个事儿。为什么呢？
好的，
不说了，170。
不说了，好的，那我们进行下一问。171问：没干活时还能看见念头，但在干活时，心念像野马一样控制不住了，该怎么办？答：干活时心乱了就喊断，一分钟的功夫。以后再做事，在忘记照时就喊断，断一下不妨碍工作，每日最好能喊断数十次，关照用熟了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这样照着做。你说这人我有奇怪，干活就干活吧，他还在那胡思乱想呢，对吧？这就他表明他自己。干活时候心像野马一样控制不住了，那这个师兄得，比如说他干活时候他就想着怎么去娱乐，怎么去好玩，怎么样子能够挣大钱，可能就这个心念就像野马一样，他自己都说控制不了，那估计是个年轻人啊，想法比较这么那个，哎呀，就是那个妄想啊，正是吃剩的时候。上师给了一个办法，断。我对这个我没啥说的，已经告诉办法，是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就行了。
对呀，这个断字法就是在就是说适用于特别忙的时候，忙忙碌碌工作啊，太忙的人，你这样没事了，每天断他个数十次。这样让自己的心就是说那个反观一下，是这样的。但是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人，你像比较闲的一些师兄，那你就没必要总没事的断呀，没事的断呀，这个也是分情况。
为什么你们说的断了还反观一下，啥意思呀？我没听明白。
不是他正工作嘛，正工作着的，可能是心都在工作上面啊，然后还念头也很多，然后他这样断一下，不是就不打妄想了吗？
断一下就是让你那个妄心停一下，妄念停一下。
看师兄还有四分钟，看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到点了哈。
可以提一下。刘老师，您对这个段子法有要说的吗？
哎呀，工作就好好工作嘛，干嘛要想这么多的这个事儿？一会要想关照，一会还要想断，累不累呀？就多事儿，太多事了。虽然二祖说过，老人也说过，这个断是平时可以多用，但是不是说是用到工作的时候，不是说是在你工作的时候你非要断一下，把这个工作也断掉，什么都断掉，也不一定是这样。你不要扰乱自己的工作，工作时就应该安心工作嘛。不相干，应该不相干。为啥老有这个互相支持在一起，把工作当做修行，把修行当弄到工作里面，互相弄到自己矛盾一大堆，还寸步难行，效果也不一定好。
对，我记得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说干活就干活吧，干嘛也这样，肯定是个年轻人，那个想法那个太多了，嗯。
可能是觉得你看老干活好像自己没有修行似的，然后呢我断一下好像我在修行，可能还是心里不踏实吧，老觉得自己没关照。
哎呀，干活就干活嘛，那你要是睡不都是等于打妄想的吗？我们
是啊，就是
哎呀，今天就这样吧，是吧，谢金香。
嗯，
看看谁
好的
问题。
嗯，啊，张师兄说有妄念的时候断一下就行，没事就好啊。是的。还有这个甘肃的善润果师兄也说，也有老师兄给我这样教过的，但是不这样做就没打完。
真干活了。
就真干活了。但不这样做就真干活了。
你都不用啊，你都十八年你还听那个呢。我就说你老老实实干活，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家里边的事儿，你尽你的职责，你一点都不会那啥，缺了你那正是你真心的妙用。
善润果啊，善润果他不是那个十八年的，那个十八年那是秋成师兄
啊。
这个善润果是好像四百座那个。
哦，那我说错了，那我看善润果它是什么问题要看。哦，色即是空，打过七那个是吧？嗯
嗯，
打过七那个，嗯，也有四百座的功夫了呀。嗯啊，你明白就行了。嗯，真干活的时候他说真的入心，就是已经在那个什么呀，入心干活了，那就忘了心了。嗯，就是时间很快，就是不知不觉就到下班时间了。
那样正好。行，我看时间也到了。
嗯，
要不今天我们就学这儿了。
好啊。
好的，感恩魏老师，感恩刘老师。
有问题
啊，魏老师。
有问题可以到群里边去继续问啊。那个刘老师也在，有时候我也会，还有老师兄弟，还有新师兄弟，他们都会，就是互相沟通吧，这样子。好，就这样。
好的。好的，魏老师晚安，刘老师晚安，还有师兄们也晚安，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再会。
好。
好，好，好，老师晚安，师兄们晚安。
刘西凤，再见。